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355页。我们上一次那个修习鬼理最后面破除邪妄的这个部分哦，还有一点点哦，那今天要把它这个结束哦。那这边呢，就是讲的就是我们一般呢障碍得定跟这个开会哦，这两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昏沉跟调举哦。第二行这边，不能令心坚固，安住在一个所缘的定境当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昏沉，那一个是调举。调举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戏的散乱，我们说的那个散乱调举。那这个对于昏沉的话呢，就是我们如果说以这个猛力无间，就是非常殷重的不间断的见三宝等功德的心，那这种沉默昏沉的现象就很容易断除。所以如果是要对治昏沉的部分，就是由见功德的方法。见三宝等功德就是我们从这个下士道开始就会讲到念死无常啊、皈依三宝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所有这个佛法的这个功德，就由这个见这个佛法的功德来策立我们的心呢，以消除昏沉的现象。那许多论师都是这样子说的，都是这样子说，就是用见功德来对治这个昏沉。那对治调举呢，就是同样是以这个殷重殷重的这个猛力无间没有间断这样的一个态度呢，用见无常苦等过患的心呢，这调举的现象就很容易断除。我觉得我们其实呢，念死无常就是最有效的这个对治，也就是这思维这个苦的部分，让我们生理出离之心。因为为什么？因为调举它大部分是属于贪烦恼所摄，由于这个贪着而使心散乱，所以一般对治调举的方法就是多修厌离三界的心，就是修我们这个舍跟放下。那这也是为什么经论当中烁烁赞叹厌离的缘故。那我们呢可以坐下来来观察，观察我们呢大部分的念头都是与贪相应的。那所以为什么我们静下来的时候呢，有时候不要说打坐，就是说我们连静下来都没有办法这个心能够安定下来，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是在一有空档就是在打算说我今天要做什么，明天要做什么，那要做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心呢，其实就是跟贪相应的。那如果说我们没有透过修行的话，这个我要我要我准备什么，这所有的计划都是跟我们这个贪心相应，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们从这个修这个厌离心的话，就从这个可能刚开始是贪心很多，乃至到这种贪得无厌，然后渐渐的呢，我们的贪心变少，变成少欲少求，最后可以做到这个无欲无求，因为一个多欲的人他是不可能得定的，大部分我们这个散乱调举啊，为什么会散乱调举到处攀缘呢，就是我们这个心有所贪嘛，才会一直攀缘，那所以要修这个厌离的时候，我们无所贪着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比较能够安定下来，不会去到处乱想。所以呢，翻过来从本论对于善知识，修习信心开始，一直到这个修习菩提行心为止，这中间所有的内容，也就是我们这个整个广论的内容，有多少的熏修，就有多快速的成就智者所喜欢的圣妙禅定，就是不但是这个成就禅定，也是观修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如果说要成就禅定的话，并不是说，我们把这个经论放下就好好去打坐，这样子是不可能成就禅定的，是应该呢首先我们先好好的将经论的内容了解，听闻之后然后思维修，那当我们的身心呢宁静，宁静下来然后转化清净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定，那另外呢就是说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要有这个持戒清净啊，持戒清净。那如果说我们也不能得定的话，还可能就是过去有一些障碍，所以还要修忏悔，就是这个 忏悔与这个过去所造的这一些恶，然后呢，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反省，能够忏悔，然后这个线下呢，能够多多的关照，那这样才能够做到持戒清净，那这样在这个禅定上面呢，比较不会有障碍。那另外呢，不但是止修，必须要除去昏沉跟吊举的现象，即使是观修的时候，我们刚才讲的是止修嘛，就是所谓止修，我们就心要能够安住在所缘境上，那观修那是要观察思维法义的部分，那即使是在做这个观修的时候，也是这个障碍我们这个开会也是这个昏沉跟吊举，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就是以前面的方法，前面的方法来除去昏沉跟吊举，那如此小心的防护修习，这样才可能成就慧力。那本论教授中呢，具大善巧的善知识们都是随着不同的时机教授不同的内容，最主要的目的呢，也是希望学人对于所听闻学习的佛法升起坚固的定解。那善知识在教导的时候，他会引述经论中适合的义理，再加上祖师大德们的语录来庄严经义，使讲说更加圆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本论里面他不断的举例，他的原因就在这边哦。一方面就是这个论师呢，他非常的这个慈悲哦，他知道说我们呢，可能他讲这个义，光是讲这个义理，我们还不见得会相信。所以他引这个很多的经，说这个经也是这样讲，那个经也是这样讲，这个论也是这样讲，然后再加上祖师大的也是这样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会发现说，怎么反反复复哈，这个这是老婆心切哈，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升起信心哈。那当然相对的也表示说，我们可能现在的众生根器就是比较这个信心呢比较不够，所以才需要大德呢这样反反复复苦口婆心的反复的来那个宣说劝导。那又说呢，一位善说的说法师为具闻器的善听者宣说佛法，这场法会相应所产生的效果，不是你一个人独自思维所能升起的，说得真好，确实是如此，这个就是讲说我们的当场相应的这个效果，因为现在有些，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电脑很发达啦，网络很发达，然后这个光碟片也很发达，法带很发达，所以有些人呢，他来就是想说，哎，其实我也不用出门，我就在家里佛学院就好了，就是在家里听。但是在家里听法带，除非就是说这个讲经说法的地方离我们所住的地方实在是比较远，不然我们能够的话应该是尽量到现场去听闻会比较好一点，因为这个是这里已经讲，你如果说这个善说的说法是我们本身又是这个闻器的时候，这种相应，当场所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语法的相应，它不但是契机嘛，说法的法师他契合这个闻法者的机来宣说，然后呢这个闻法者呢，因为他又是一个法器，所以他又能够契入这个说法者所说的这个义理，又能够契法，所以在这样当下他能够得到的法益是最大最大的。那如果说我们自己在家里听法带的话，那他这个升起的功德跟成就是会比较有限的，因为我们说你在家里面，就是比较容易就是比较容易被打断，比较容易被打断，然后心也比较容易不专注，有的时候想到什么事情就中断停一下去做一下，那这样子没有办法一贯性的来听闻的话，那这样效果是会差很多，所以有些人他会觉得说，我一边工作边听法带，或边开车边听法带，这样的受用呢其实也是有，但是就是效果就是转化我们心的这个效果其实是有限的，要在一个就是大家呢等于是一个共修的场所，那大家一起来学习，这时候呢其实不是说我们可能看到这与会现场有多少人多少人，其实还有这些，如果听者跟闻者都能够相应的话，其实还会有无形的我们所谓的这个护法龙天，他们有都会在护持这个说法的这个道场。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到这个课堂上或法会现场在听经闻法的时候好像会比较清楚，然后理解会比较好，然后那个法喜会比较有这个比较强 强烈的这种感受，可是在家里面也是会有发起，可是那种觉受就没有那么大。好，就是因为我们现场这个空间的这个不只是就我们现在的这些大众，那也有其他的这个无形的护法。所以以前过去我认识一位大德，他在这个教读经，那他读经呢就是说，因为这位大德他就是他教读经是他会把这个经文哦这样子读诵的时候多加一两个字哦。那我们有一些经文它其实已经蛮白话，可是它只要再加一两个字简直就跟口语差不多，就是那个加那么一两个字它就非常好理解哦，就是都在这个三四点的时间的聚集大众和、这样子来学习。那时候呢就是有一些同修啊，有些同修他们也很欢喜这样的一个学习，可是呢他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没办法那么早起，因为有一些这个家里面啊要照顾要早餐啊，或者是住比较远，就会要求说可不可以录音。那这位这个法师他就拒绝，他说这个录音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当场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差很多。那当然除了一种状况例外，就是说除非这个人他宿世善根很深厚，他所谓的宿世善根深厚，我们常常讲宿世善根深厚，就是我们用这个一句话就是常常听的，就是书到今生读语词，就是其实他的善根深厚是过去生栽培来的，就是他其实他过去生他可能已经学过了，甚至已经修正过了，所以他这一生他来看的时候对他来讲就像是复习一样，所以他一看就懂，一看就契入。那这样的状况是不一样的，他等于是说他其实已经学会了，只是说他这个他生来是再来看的时候，他的这个那个契入度很快，而不是说新学者。那这样的状况他就不当然是不在此列。所以这个我们靠自己这样子听啊学习啊，有时候还会理解错，那几乎就等于是好像是这种摸索跟盲修瞎练的这个过程嘛。那有一位这个有一位法师他就是这个学习藏传的一位法师，他是这个博通经论的，然后他写了一本有关这个音明学的书，我们讲的这个音明学呢就是比较类似我们现在所谓的逻辑学，比较但不是完全等于，就是类似我们的逻辑学。然后他写了之后呢，他就去拿给一位这个大德，请他就是帮他做一个这个评论。那这位大德呢就跟他讲说，我是以禅修为主的，那这个音明的部分我没有深入，所以我没有办法，为你做评论。可是因为这个大德是这个修行的前辈，所以他就这位写这个音明的著作的这个法师呢就说，那不然这样子好了，法师您就听我把我的这个论著念一遍看看，这个注释念一遍看看。他也是为某一个音明论的那个著作来这个作论，他说你听看看，我这本论，写怎么样，然后这个禅师呢听他念完就说，我先讲几句话，他就跟他讲说，我试着来诠释你这本这个论著。就这位禅师呢他解释完之后，他就说这位这个著作者写音明学的这个法师就非常的赞叹说，你说你是这个以禅修为主没有深入音明，怎么可以把这个音明学这个诠释的这么细腻呢？然后这个禅师就告诉他，他说因为你在念你这部论述的时候就启发了我过去世，因为这他们都是修行有成就，启发过去世的记忆，他就记到想起说他过去世曾经已经学过这个音明了，而且呢他那时候不是只是学过，他已经学成了，所以他在听他念这个音明的这个过程里面，他过去的这个记忆就现起，所以他等于是说就是把他开发出他原有的原有的这个智慧，所以他可以说，你虽然今生看起来没有，但是你马上你可以契入，你马上可以了解，那都是因为过去生已经花费很大的功夫学习。那如果不是这样的条件的话，我们一个人在家里面学习，这样的效果是比较差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这个闻思跟修分成两个部分，说这个闻思的部分呢，跟修是没有什么关系。 就想文师是文师，那我在修的时候就好好修一个法门，或者是上师传给我的法门，这样就可以了。那在正修的时候又直指说文师这些佛法的内容呢，跟正修行时所修的内容是互相违背，这都是邪妄分别，都是错误的观念。因为文师修呢，它一定是这个同一条路线，文师修的内容都是一样，所以它其实就是同一件事情，是不能分开的。但是呢，能够了知一切经论的讲说都是修行时所必须的。那文师的部分呢，就是修行时要修的部分的人实在是很少。那这些道理十分的深广，就是想要简略的介绍所应当注意的事项，也可以再写一本书了。他这边只是简单的介绍，我们都已经觉得他非常老婆心切的。那所以如果要在这个广详细解说，在其实在很多经论里面也都有提到。那能够呢，能不能够把一切的经论都当作是教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切的经论都视作是修行的指导，这些必须是看说我们对文思修这其中所有的道理是不是已经获得决定的信解，也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就是文思修它的内涵都是一样的，它是不能分开，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是不是能够完全的了解。那抛开有一些呢对经论没有学习过的人暂且不论，至于那些对于显密、广大经论已经学习很久的修行人，到了修道的时候也多是、多半都是修自己的那一套，而把经论暂时搁在一边、也依然认为说修行是一回事，经论又是一回事，那修行的时候可以完全不顾经论、像现在这个时代还很多人、都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观念、如果说我们有在多接触的时候，常常还是会听到这样的观念，其实这是 不正确的、那这其中的道理呢，本来应该要知道如何来抉择，但是有关的内容太多，所以不再多做介绍、那关于破除种种对于修行道理的邪分别，就广为解释到这边、这边就是这个破除邪妄分别的部分、那这边所显示呢，就如前面所说、前面我们讲到善知识他应该如何引导一位已经能够如理如法依止的弟子所有修学的次第、就是我们整个广论的这个内容、那知道呢怎么去、选择一位善知识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起修嘛、但是我们起修又怕会有很多错误的知见，所以在这边呢，修习鬼理的地方呢，他特别把它提出来、应该怎么样的做这个加行啊、然后正行也都介绍完了。那前面介绍的就是这些修习的内容，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暇满人生难得的部分、因为暇满人生是我们修行、我们要修行第一个条件、除了暇满人生之外，其他的众生呢，他是很难修行佛法的、所以我们要先认识到、像我们这一世、如果说已经决定要修行了，可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拖延懈怠、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暇满人生体会的不够深刻、不够深刻。我们看那种即将生重病即将要往生的人，他们就会特别的珍惜所剩的时间嘛、一方面我们不能够理解到这个人生难得，那再加上呢没有这个念死无常、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学佛修行的事情会一直往后拖延、想说没有关系，反正后面的时间还很长嘛，反正我这个退休再过几年就退休了，那时候我也才50出头、还有很多，我身体还很好，我可以在这个还有几十年可以修行、我孩子都大了、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想法，我们就会常常、就是会放逸懈怠、一直不断的这个往后拖延、所以我们能不能够精进修行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对这个暇满人生呢，要经常的去意念它、思维它、体会它，它的能够得到这个暇满人生是非常不容易，而且它的意义、非常重大，非常的难得、那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暇、什么是满，有暇跟这个圆满。我们翻到360页这边、在亲近善知识之后，应该要如何开始修行呢？那前面已经总略的提到了修行的内容， 但是呢，修行不是想修就能修嘛，哈，而且在六道之中，也不是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修行，哈。那即使呢是身为人，如果因缘不具足，就是他可能身在没有佛法的地方啊，或者是没有执佛出世的时候啊，那这样依然也是没有修学佛法的机会，或者是因为这个执邪导见，或者是因为诸根不具。执邪导见呢，就是说他执着这个歪邪颠倒的这个见解，也就是说他满脑子都是这种邪知邪见，让他没有办法接受相信佛法。即便是说他已经呢来到佛门学习了，他也没有办法相信，因为他已经有既有的这个错误的这个观念在那里了。那诸根不具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他这个我们根啊，这个五根嘛，五根就是他可能身体常障啊，那这个一根的话就是第六根的话，他这个出了问题，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智能不足啊，那一种那他就没有办法这个学习，或者是他愚痴性比较重。我们会说其实你这个身体有些人他身体有一些残缺他其实还是可以修行，但是呢如果对于这个整全面的修行来讲的话，有一些修行法门他还是会有一些障碍，因为比如说你这个缺了什么，或者是哪边受伤的时候，有一些这个修行它是需要一些知识来辅助的，或者是它这个它会这个跟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气脉有相关的一些修行，它其实都会造成一些障碍，比如说它这个脚它这个出了问题的话，那它要做这个皈依大礼拜，它就没有办法做。那有些修持它就会障碍它。那为什么说这一次这个有一些身体会有那种身体残缺的这种状况？我们可以去观察有一些在寺院里面也有一些像聋哑的或者是残障的人士也欢喜好要去那有一些因缘就是说一种状况就是说过去他是造了比较这个严重的恶业，尤其是对这个三宝就是不恭敬或者会有一些毁谤的正法的一些毁谤正法或者毁谤这个法师他的这个恶业就会比较严重那因为他为什么会毁谤，就是因为他不相信嘛所以基于这个邪见的关系他毁谤了，那这一次呢身体有残缺六根不具足那这个这样的果报这一次现前呢，他这一次即使想要学佛修行了，那机会就是可以说是比一般人少很多了因为我们只要一根不具足，我们就是学习的这个方法就会有所欠缺那如果说是因为毁谤三宝的关系造成他这一次的这个身体残缺的话，那表示说他过去呢所种的种子也多半是这个邪知邪见的种子比较多所以他这一次在学习佛法上面也会比较困难要不然就是说有一种状况就是他这个破戒比较严重的破戒比较严重的，那他可能过去也出过家修过行，可是因为持戒不清净的关系，所以这一生身体也是有一些残缺那这种的情况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就是他可能在道场里面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居士他可能是聋哑或者是身体手啊脚有什么问题，可是呢他对这个修行很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也很喜欢修行，但是呢就是因为他这个过去这个恶业的影响就是多多少少还是会障碍他这一次的成就不但说身体身根有障碍，那修行上面也会有一些障碍，除非说他就是发这个大愿发广大愿，然后呢真诚的忏悔然后才能够清净说他过去这个破戒的恶业要能够把这个业清净之后，他这一生修行才有可能成就这是第二种状况。那至于说这个根性比较愚钝的呢他有一种就是说 不一定都是一定都是智能不足，当然有一种状况就是说，诶，他对佛法也不是没有兴趣，也并没有排斥，但是呢，他就是听不懂，会有这种，也会有这种人哈，他不是像有一些人他很聪明，可是邪知邪见，他不是，他听，可是他听不懂，那他，可是，或者是说，诶，你怎么讲他都记不起来。那这一类我们也是把它归在，就是说它属于这个异根的比较鲁钝的这个部的这样的一个众生哈、哦，这是这个诸根不具哈、哦。那或者是说它这个虽然它因缘具足、哦、可是却一味的放逸懈怠、推诿拖延，然、哦、致使这个人生空过，不知道珍惜。那这些都是因为不了解狭满人生的殊胜与难得的缘故啊、哦，因此。正明狭满啊，思其意大，思维难得，就是什么是有狭，什么是圆满，那它的意义重大，还有它是非常的难得，这三个部分呢，它的内容介绍就显得格外重要了。那有了这些认识，便知道狭满人生是修行的基本条件。而六道中呢，只有人道最适合修行。不是天道哦，天道它虽然有福报，但是真正适合修行的是这个人道。那不但要身为人，而且还要具足狭满的条件，也就是所谓的离开八种无暇修行的这个条件，然后具足十种圆满。那什么是八无暇呢？我们要这个先来看看什么是八无暇哦。卢舍功德宝中说，我们由于宿世守戒的功德，可以断除生畜生身及八无暇处，而常有暇来修学佛法。我们这一世还可以得到人生的不堕畜生道，不会生在八个没有闲暇修行的地方，而有闲暇来修行，是由于过去生中守戒的功德。我们知道要得人生要守五戒嘛，那如果呢守五戒再加上这个做十善业的话，就能够升天啊、哦。然后如果再加上禅定的话，我们就可以升到更高的天啊、哦。那所以我们今生呢，能够身为人，有闲暇来休息，是我们过去生就已经有守戒这样的功德，有持戒守戒的功德了啊、哦。那如果说以堕这个畜生道的果报来讲呢，就是破哈、哦、十二业行破十善业行十二业的结果。那在业报差别经中说呢，如果是行中品的十二业、哦、那它就是这边讲的中品的十二业、哦、就是它有分啊、哦、我们说这个十二业上品的，也就是最重的最严重的十二业，它是堕地狱，然后中品呢、哦、它是这个堕到畜生，下品就是最轻微的十二业呢，它是堕到恶鬼道、哦。那我们知道这个十业哈，十种身口意哈，身是杀盗淫嘛，口妄语离间出恶口，还有两舌，那意是贪嗔痴。所谓的中品呢，就是说他并非哈非常乐于行这个十二业的人，他不是很喜欢去做十二业啊，但是呢，他还是会多少会做。比如说以杀来讲的话，他虽然不敢杀人，可是呢，还是不免会杀害畜生。杀害畜生就像我们有时候家里的昆虫啊，蟑螂、蚂蚁、老鼠啊，这些我们主动的去这个杀害他们的时候，这个也是就是还是会主动的去杀害这个畜生哦。那以偷盗来讲的话，他虽然不敢结伙抢劫，可是还是有时候会拿不应该拿的东西哦，比如说我们会想办法逃漏税啊，或者是说这个办公室的这个东西呢会挪来私用啦、啊。类似这一种，就是说他不是做到最重的十二业，可是呢他多少都还是会犯，都还会主动去这个做这些十二业，那是行这个中品的十二业，或者是毁骂众生，就毁骂动物等，像有些人家里有养狗养猫啊，尤其是这个有一些他这个上班就是有一些这个气的时候，怨气的时候，有一些不如意的时候，回去就会在路上看到一只狗，看它那个流浪狗、赖痢狗，就给它踢一脚哈，就骂它几句，这个都有可能哈。或者是这个回家的时候心情不好呢，现在有些人都是养狗养猫来陪伴嘛，哦，因为小孩子长大之后出国的出国啦，移民的移民啦，而且说实在，为什么有些人他喜欢养猫狗？因为觉得说，哎呀，这个人还不如狗 哦，这个小孩子呢，有时候讲话都不听，把你气得半死。狗，你只要喂它吃呢，它对你忠心耿耿。哦，但是有时候呢，这个爱恨之间就很难拿捏。你又爱它，但是呢，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它又变成我们的出气筒，看是要打要骂都会都有可能。哦，这就是这个毁骂众生。那这个再来呢，恼害众生呢，哦，这边有也是有解释，就是以嗔心、害心猎捕动物或虐待动物等等，这个果报呢就会升为毒蛇猛兽。哦，就是因为他这边的前提是以嗔心跟害心。哦，所以因为毒蛇猛兽这一种就是嗔心比较重的。哦，像我们说这个毒蛇啊，还有这些比如说这个老虎狮子，他们都是你光看他那个相貌就是那种嗔心比较重的。那这里来讲就是说，像比如说猎捕动物，我们现在比较少，就比如说像我们为什么说佛教徒比较不主张去养这个小动物，因为在我们的在家的菩萨戒里面，戒本也有讲到说不要就是去蓄养动物，因为你如果把它关起来，你等于是限制它的自由。那你限制它的自由的话，那等于是说我们相对的我们也会被就可能很多的外援会限制住我们的自由。比如说我们养狗，可能我们会一天会带它出去遛个几趟，可是呢回到家里呢它是要关在狗笼子的。或者是养鸟，就是等于是它等于是被我们囚禁一样。然后呢如果我们饲养不当的时候，又容易让它就是说像死掉了。尤其像养鱼很容易，有时候我们出门回来之后，那个鱼已经死在地上，因为他们会跳嘛。就是会有很多这些过失。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就是比较不主张去这个蓄养动物。那有一种状况例外，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你说啊师父啊，那为什么我到道场里面都会有看到有一些会有养狗啊养什么，有一些不是道场里面养的。